他的出生背景反映出美国宣教士带着中国的基督教与美国文化第七大点。第七大点，我们来看丁伟良的大学校园。他是在印第安纳州长大，父亲给他跟他的弟弟除了读所谓公校以外，也加了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给小孩子读，怕他们除了读书以外，光出去打球钓鱼荒废时间。然后呢，到了他们读大学的时候，16岁进大学啊，1843年。丁伟良是1827年出生的，1843年进印第安纳州的大学 Indiana University。 那这个好像孟母三迁一样啊，这个爸爸呢跟着两个孩子啊整家搬到那州立大学那个城那里 Bloomington 啊，可能也找到另外一个家伙也需要搬家。那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当时那个大学城是怎么样的啊。今天我们在这个大学区旁边有最好的咖啡屋时装店各种各样的方便。给大家描述一下1843年，也就是鸦片战争之后的第二年这个印第安纳的 Bloomington 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的这里有一段的记录，说学生们花钱的机会呢实在是很少很少的在所有的花钱的饮酒这种的事情里面，他们是完全被关起来的。在1853年之前，从这个小乡村跑到城里头，根本没有铁路，没有火车可以坐进城的没有电影，也当然没有电影，19世纪没有戏剧的戏院的没有fraternity， 中文怎么翻？兄弟会是吗？兄弟会之类的不是教会的弟兄会啊。fraternity 就是那些常常闹闹玩 party 的那些，就是说在美国很多每个大学有一些这些弟兄会或者是姊妹会，有自己的房子的，有的可以住在里面的这些大学没有的，没有 house party 跳舞的，当然也没有这些的日会的会费，或者是每个礼拜要交的会费的假如有舞会的话一定是一个很大的丑闻今天我们很难记得当时那个大学是没有女学生的20年之内还不会有女学生，没有书店，也没有书店旁边很方便的餐馆，连一个 soda fountain 也没有。这什么叫 soda fountain？ soda fountain 通常是美国小地方一个药房旁边有一个 counter， 就是喝汽水喝 ice cream soda 的地方就是一个冰淇淋喝一个汽水就没有了ice cream parlors were later enterprises， 就专门是冰淇淋的专门店是后来才有不过呢在当地的面包店和一个糖果店呢可以买得到 thick candy， 就是硬的糖一条条的硬的糖果，跟 gumdrop 软糖大概可以买得到，就是当时的娱乐了所以什么的这个事实东西都没有那就是给大家看到当时基督教在小地方的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力，尤其是透过学校道德是可以管得很严的其实除了在学校里面很严谨以外基督教人士在19世纪的美国也办了不少的慈善跟社会改革的一些的运动，比方说帮助黑奴解放改革监狱的情况女子教育有多方面的免费教公立学校等等都是当时这个出行的民主社会透过教会人士建立很多的种的慈善施工出来。好，这是第七大点。 第八点，第八点我们要从这个大学的校长这个人来看当时教会在社会上影响的衰落，也就是说教育的世俗化。这位校长的名字叫做 Andrew Wylie， W-Y-L-I-E。 那印第安纳大学本来是一所谓一所长老会大学，那是州立大学哈、哦。但是呢因为头四个被聘的教授都是长老会的，而这个董事长大部分都是长老会的会友，1854年之前董事长还是长老会的长老。可是呢到了丁伟良到学校就是1843年的时候呢已经开始世俗化了啊。这个校长 Andrew Wylie 呢就非常被长老会的新派跟旧派之间之争觉得很失望，所以呢他就退了他的长老会的会籍那他的口号是非常的懊悔有任何的神学体系任何的信条，他说 Orthodoxy has no place， Orthopraxy all place， 正统信仰是完全不重要，正统生活完全重要那经过一段的怀疑疑问之后呢，他最后1842年加入了圣公会做圣公会的牧师这是一个很象征式的一个事件所以他的思想是非常的宽广那当然也影响了丁伟良跟他的弟弟这个校长写了一本书的名字叫做 Sectarianism is Heresy， 宗派主义是异端。他说他自己不可能 work the internet into a system， 不可能把无限的是上帝放进一个系统里面，所以他呼吁他的读者们对神有一个简单的信心，信心是 not depend on their ability to digest the systems of Calvin, Arminian or Priestley or any other philosophical teachers 简单的信心不在乎人能不能够消化加尔文、亚里面或者任何其他的这些教师的系统。所以这种的反神学通常也都是反加尔文神学的，这种的趋势在19世纪是非常的普遍。比方说有一些的异端的创办人，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人这两个异端的创办人都是没有好好跟长老会的教义的教导的后退的教友的会友，所以搞不好的这个教导事工呢，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这种的很宽的这种的信仰同时呢在 Andrew Wylie 里面是与另外一件事情结合美国历史上面叫这种的思想叫做 Manifest Destiny， 我不晓得中文怎么翻，很明显的命运直接翻过来就是 Manifest Destiny， 就是说美国当然就是神的选民，要在历史上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神的计划 Destiny 命运神的旨意。那这个 Wylie 呢在他的教会历史里面呢他曾经这样说的，他们在全世界呢有一个 belt 的一个地带，就是北纬20度到50度，今天我们讲14时之窗，他讲20、50之窗他说在这两个纬度中间呢，20到50北中间呢，差不多所有在地球上发生重要事件都在这个地区，除了英伦的一个例外可以叫这个地带叫做历史地带。 人类的文明是从亚洲中部开始的，往西发展啊，一直滚到美洲。到了美洲的时候，就在 Plymouth Rock and James River， 意思就 Plymouth Rock 就是啊，1620浸会的那些清教徒到的地方，也就是第一次感恩节之火祭那地方，1621年啊 ，Plymouth。然后呢 ，James River 就是1608年圣公会的信徒到 Virginia 州，是美国南部一点啊。他说他这个球一直滚到美洲，就是公理会这个地区会公理会等等啊，圣公会的那些的移民到的地方。And now it is hovering near the Pacific。现在呢，滚到太平洋了。这是1840年代啊。到了太平洋的时候呢，一定会有很重大的事件会发生。而这个继续在移动的影响力继续在动的时候呢，伟大的事情也不断的在发生。那当时不光是 Andrew Wiley 一个人有这种的美国的所谓帝国主义的思想啊，Thomas Benton 是一位美国的参议员，从密苏里州的参议员，他说美国这种的帝国的往西延伸的这种路线呢，是跟着天上的星球的这个途径的啊，就把这个整个带回到亚洲啊，整整一个圈。那美国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要把 science 科学 liberal principles in government 政府的自由主义 and true religion 宗教的真理，就是基督教，带给亚洲的民族。在这整个的这种的 manifestation 里面呢，很肯定的Anglo-Saxon 啊，就是以英跟北欧为主的白人，他们的优越感是很明显的啊。当时他们把印第安人制服了 ，civilized， 所谓 civilized 啊。不晓得各位去过加州没有？美国加州有19到20个 mission 就是西班牙天主教神父盖的教堂。那从北加州到南加州都有的，这个教堂旁边还有很多的养牛的地方啊，叫那些印第安人做蜡烛、做肥皂的地方、做酒的地方、打铁的地方啊 ，civilized Indian 啊，把他们的生活方式改成白人的方式。那我这个是天主教的了，是1770年代到1820、30年代那。美国开国之后呢，这个基督教、新教啊 ，Protestant， 他们就要做这件事情，叫 civilize 啊，把文明带给印第安人。还有啊 ，absorb German immigrants， 要吸收德语系统的移民，因为他们不是讲英文的啊。那在美国革命的时期，就1776。上下费城的人口1/3是德国人，那记忆中的挪威的瑞典的德国的这些的人呢，在整个美洲还是一个少数民族。那后来也有新的德国移民到美国来然后呢，当然盼望跟亚洲中国贸易啊这种的盼望啊，这些都混在一起啊。这些都跟这个传福音的热忱啊都混在一起，所以你看参与神的计划是很兴奋的啊，好像就是跟神的历史的计划同工一样啊。那你会觉得很好笑，这个大白人主义啊，请问我们唱的宣教的中国有没有大中国主义在里面？同样的东西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把我们自己文化就传进我们的福音信息里面。不过当时19世纪是 英国大英帝国已经成功，美国帝国正在兴起的啊，第一个时候，第一个阶段，有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好像前些都为好像省位主演很强，像前段时间韩国复兴，韩国说整个鬼的棒交到韩国了，他现在就新加坡，新加坡那个鬼的棒就交到新加坡去了。他中国好像大复兴说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的世纪，到底这种宣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很本位主义在传扬。
是啊，本位主义 ，ethnocentrism， 修的那种啊。很多时候我们把旧约的以色列就套进我们自己的文化啊，旧约的以色列是预表新约的教会，不光是预表，在整个中文学里面旧约的以色列是等同新约的教会，但是不能等同我们的民族，无论如何不能等同我们的民族啊。诗篇137篇不能说我们在海外为北京哭啊，但是海外中国学人呢都是这样读诗篇的啊，他们真的哭的，他们为中国祷告，就没看五分钟就哭了啊，为中国啊，为中国流泪。这个文化的优越本位主义是很强的，尤其是华人，华人、美国人，其实很多民族，你只要有一点点的经济或者政治的势力，啊，总会这样子。那经济势力是有帮助于宣教事工呢，还是害了宣教事工？现在华人经济能力很强哦，亚洲起来了，亚洲基本上就是大陆地区以外的华人，加上中国大陆，就那个势力在中国人的手上。我觉得在目前的后殖民时代，有三种不同的心态都有害对于普世教会的合一跟partnership 合作是有害的。第一种是优越感加上内疚感 ，superiority or pride plus guilt。这个通常是殖民主义者的后裔比较普遍，所以今天的华人很不简单啊，我们也要同情那些西方人，他们真正了解到他们祖先所做的事情呢啊，那他们也知道现在不能够用大白人主义了，不过还有一些不知不觉完全没有自觉的在外国人在做宣教事工，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第二种心态是优越感加上报复心态啊，这个在一些以前的殖民地地区或者在美国国内被压迫过的少数民族，比方说黑人啊、印第安人啊，就比较普遍，当然不只是他们了 啊我不说只是限于这些民族啊，这一些的民族要拿到西方的拨款这不是太难的，有一点理所当然，当然多少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啊。但是今天整个教会宣教的政治游戏，就是以内疚和报复领导，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啊。第三种心态是优越加上独立，就是说怎么说？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独行独断啊，这个以东亚东方人比较普遍啊，我们不需要西方的支持，我们不需要依赖，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很刻意的去合作，甚至不去帮助西方人去在这个时代完成神要他们在这个时代完成的任务。很肯定的，神不要他们做帝国主义者，但是神也要他们做在大使命里面也有一个角色要扮演，那是什么呢？那我们非西方地区的人是有这个责任去帮助我们西方的弟兄姊妹们 但是呢要克服这三种心态很难。那通常起步总是有一些冲突，在对话上有冲突，可能是不能避免的，至少有很大的误会。但是在误会冲突之后，是不是还有合作的可能呢？我绝对相信是可能的。那我们要懂得怎么样，不要老是做次等公民或者独行独断，要进入到普世教会的 大家庭里面，那那个需要努力。好，我们来看下面一段，第九点，还是在看这个Andrew Wiley 的校长啊，因为他的这神学观念呢，就是典型的19世纪美国的文化的一些个基本的信念。他的哲学可以称为苏格兰的 common sense realism。中文怎么翻呢？ common sense 就是常识啊，常识实验现实主义啊， common sense philosophy。 让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做 common sense philosophy。 这个苏格兰的哲学呢，是以 Thomas Reid R-E-I-D Reid 啊为这个主要的人物。Common sense realism 现实主义是回应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实验主义的。理性主义把理性里面的那套东西讲得太抽象了，外界的事物必须要符合理性里面的一套的范畴 category， 那越讲越抽象，来自这真多的讲到最后就关于一个统计的，那统计在哪里呢？讲不出来了。实验主义又有这个可能把它弄到怀疑主义，就是知识不可能，因为我所经验的只不过是我的经验，这个是托克来的啊。我所经验的只是我的经验，而不是那个事情本身。我所看到不是那块树叶，我所看到的是颜色跟这个形状。算是一些经验，然后呢，到了休谟呢，他就再更进一步说，我所经历到只是印象 impression， 所以不可能认识这个事物的真相。Common sense realism， 苏格兰的现实主义呢，就是回应这种的怀疑主义的，也是回应理性主义。好，他们做什么呢？他们说 objects exist independently of the mind， 就是客体这个客体物质呢，事情事物呢，它们的存在是独立于理性的，就是我想不想它都存在的啊，事物有它客观的就独立的存在的啊。而且人可以去观察它 as they are， 就是说人对它的认知是认知事物本身，而不光是印象或者是理念。很简单的，其实四个事情啊，讲回来很简单，东西就是东西，我所看到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不是印象啊，不好跟后现代说是什么一个声音形象的一个符号，那不是我看到这个杯，就是这个杯，因为这个杯本身是存在的。所以呢，知识不只是透过理念或者是印象得来的啊，理念就是理性主义，印象就是怀疑主义或者实验主义。知识是直接从这个东西本身来的，这个东西存在，所以我所认识的这个东西，而我的知识从这个东西那里来的。而这些的真理呢， 是自我显明的 self-evident、自显的 through common sense， 人的常情就知道这东西存在嘛，我看到就是看到这个东西、那你可以说这个是一种翻版的理性主义、听懂了没有？很简单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存在，我就看见这个东西，是因为这个东西给我这个知识。那这一种的现实主义呢，后来在19世纪，那这是18世纪的苏格兰的现实主义，后来在19世纪就大量的被美国长老会采用，尤其是 Charles Hodge 赫治的神学，他就会说，神学系统神学是由事实支撑着的 facts， 所以神学也有它的科学的根据，科学事实。那这种的现实主义呢，它的趋向就是支持神学上的正统信仰，因为它不会让人发出很多有危险的问题，也没有理性上太多的看见那大学里面，在19世纪的美国的大学跟神学呢，都教这套东西，大部分都教这套东西那丁伟良也接受了这一套。不过呢，再说这套东西不只是基督教长老会才教导的，其实这个就是美国的所谓民主社会，这个民主啊 democracy 的民主信仰 the faith of the people 这个 American race 美国不是一个很抽象思维的一个民族我看到不是吗？所以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这些老太太带我们到他们的家里呢，招待我们一大堆的玉米，一大堆的 mashed potato， 一大堆的 fried chicken 这是很实惠的，他不做事情实实在在的这要搞科学，这要搞理论。那既然有这个尝试的现实reality， 因此呢，我们可以用所谓科学的事实证据来证明神的存在，就是在护教学里面，他们就属于证据派的 evidential 这种，不属于预设派的 presupposition。 他们对人很乐观，人不同动物，人有这个理性的力量去观察的感觉，去把他的五官的观察组织起来，还有记忆力、想象力、判断力。因此人不需要因为理性主义去怀疑他所看见的在他面前呈现的东西的合理性、合法性，不怕，人有理性可以判断、看见可以感受。那神有他的律法，他的法则来统治这宇宙，包括在道德方面，神有他的道德律的。所以假如我们去听我们内心的常识 common sense 的话，我们就会知道某一些事情是好的 excellent 的，某些事情呢，就是因为它这个事情本身的内部构造是好的，就是好就是好了这种的对宇宙里面有它的规律构造，同时也是非常的鼓励科学的研究 common sense realism。 那其实以前我读了很多本书之后，我也搞不清楚我们这些改革中的神学啊，给外界尤其是非基督教或者是新派的人怎么批判的。很多时候我们的改革中神学就被别人批判为 common sense 的现实主义。其实呢，不是所有改革中真的是 common sense 啊现实主义，尤其是经过了本丘之后，本丘就会说，是的，神造人按那个形象造，所以人要效法神的思维来思考，不过人堕落了，所以这个 common sense 现实主义没有考虑到堕落对于理性的影响，但是人是可以去思考，科学跟神学是符合的。那所以本丘就会说要得救的人才能够正确的去理解神在自然界的启示。我再说一点啊，在啊，你在林肯是1861到1864啊，1865被他啊做总统的。林肯之前我忘了哪几年还有这个 Jackson 做总统，就是19世纪中的时候呢，这种的心态从总统到人民都有了。林肯每天读经祷告，但是他从来不加入教会，不受洗，也不做礼拜的，很奇怪的。那就是说他这种的公民式的宗教 civic religion 是很普遍，就是 civic religion 所以美国国会开会被请了牧师来祷告，参议院的参议院的院牧 chaplain， 虽然不是每个参议员都是基督徒有随军的牧师那当然现在呢这佛教了伊斯兰教都来了，都要做这个军牧了chaplain 他本身背后的思想是一个很模糊不清的一种的信念。当然呢好啊，有个牧师祷告很好啊， God bless America God bless America 是一个词 God bless America Oh that I love， 除了那种以外，那个通常不在我们政治里面的，通常我们会有阻碍中华在华人的政治里面，但还有一种是在我们这个里面的也是代表这种美国的民族神学Theology of the people of the American people civic religion Glory glory hallelujah 神在说什么？神在前进，在说什么？帮助我们打倒英国人嘛！革命成功，1776或者是1812，还有1812，这个美国再一次跟英国打仗，英国输了，英国不光是输给美国，也输给法国，所以整个大英帝国后来就受严重的打击。好，那当然后来南北战争，北方就拿来抄了。Glory, glory, hallelujah! My eyes have seen the glory. 我看见过神的荣美然后第二节是讲到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正如他为我们as he died to make man holy， 正如他的死让人成为圣洁。Let us live and die to make man free， 让我们生死为了自由神的救恩一摇身一变就带进这个打仗的这个目的to make men free， our God is marching on， 神帮助我们跟我们一起前进很典型的 civic religion， civil religion。 有什么感想或者是问题？问大家一个问题 基督徒是不是需要弹钢琴才是基督徒？
我们都不会弹。
弹钢琴是一个典型美国的一个嗜好嘛，对不对？啊，这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工具，跟信仰没有直接的关系。
你们基督徒是早期钢琴是在酒吧里面。
哦，有人这样说，是马丁路德写的圣诗都是酒吧里面喝酒唱的。不过呢，后来有一个信息中的牧师给我一个 email 说，不然，
不然，
不是如此，是传说。呀，
这首钢琴的地方
是好的，高兴，跟跟爸爸这样的，对对对。是，
他讲了林肯他没有参加教会，但他读经祷告，那到底他的信仰是文化性的信仰，还是我们所谓的真实的信仰？
问得好了，很虔诚的，啊，很虔诚的，啊，但是他不认同教会，
无教会主义。
那他只要他认同的圣经也是部分的圣经哦。
嗯，我们来看当然是了，他没有看到圣经的教会论。其实我们华人哈，我对国语系统的教会比较熟，对台语系统没有那么熟。国语系统里面，尤其是60、70、80年代的一些弟兄姊妹，弟兄们比较厉害一点，常常带着很多主观的一些的观念带进我们的信仰的，这些都跟我们某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有关系，很强硬的，很固执的啊。然后呢，今天的中国大陆出来的也受了他们的政治文化影响，他们怎么解释他们的信仰，查经的方法、打发的方法啊、开会的方法啊、开拓事工的方法，都有我们的文化色彩在里面啊，有我们的不同时段的政治文化在历史上啊。我肯定有，我是殖民地香港英国文化出来的啊。那不，英国的殖民政策是独立自由啊，自由发挥。所以我西方的比较少啊，新加坡跟英国跟香港都是那一类的啊，然后又到美国去了啊，所以我们都染了我们的文化背景在里面。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对自行自非的看法是文化的啊，不是真理的。我还记得70年代那些国语系统的教会的长辈说，在美国啊，在美国说，我们是中国人，中国教会讲中国话啊。到了85年，在香港一次华人文化与福音研讨会，有一位东南亚来的长老，因为听到很多香港神学家用广东话发表，都来了，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讲中国话啊。那这个呢，是一个侨胞的浪漫式的啊，汉语文化的这种的怀念式的那种本位主义啊，就来了啊。反过来说，美国的土生华裔基督徒呢，也有他们自己的文化的。有一次，1991年，我担任基督使者协会的家庭夏令营的英文青年部的讲员。那我知道这个两代之间有很多的代沟，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在那些妈妈爸爸那边啊，那些的英语的青年事工的辅导导师们呢，就非常不理解啊，就觉得我不关心他们，我没有负担对少年人啊，因为他们已经把英文部的青年营弄得好像一门科学一样，很准确的。第一天大家彼此认识，第二天就说什么，第三天是不闹的，可以用这个刮胡的那些 shaving cream 来挽来挽去的啊。第四天大家很震惊了，第五天大家都哭，在见证会啊，第六天回家啊，就他们历年来对大人都做出一个模式出来嘛啊，那他们都很熟，虽然来自不同州不同城市，那我这种怪人来到，他们就不晓得怎么看待我，要跟另外一边 有沟通的啊，所以他们有他们的本位，华语的这个华语的本位。那曾经有一段时期在台语的学校文学院教书，那也给我有一些经历，看到台语体系的本位主义啊。然后我最近这几年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又比较多一点，在慢慢在观察那个地区他们有没有本位主义，要有怎么形式的。其实我们华人根本从来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今天早上在吃早餐的时候啊，又走这个广州一街啊，突然之间让我想起这条小街很像日本东京一些的小路啊。那早上有些老太太走过来，带着一个包包，还有买菜那种的大袋子哈。嗯，这里有日本的风味，跟日本统治台湾之间有关啊。这里就跟香港不一样。香港没有日本的，不是没有，香港有的日本的影响是后期的，在广告啊、艺术啊、商业化的啊，这里是比较这个草根的啊，就感觉得到。所以我们从来就是多元文化。我在东京国际教会啊，那个教会有400多人，有早期北京移民的，不多了。有早期台湾去日本的医生，有近期台湾去的学生，有近期台湾去的专业人士，有近期中国大陆去的留学生，有近期福建去的移民或者非法劳工，有中国大陆出生的日本人的后裔，他们叫做遗留孤儿回到日本去的，他们参加华所谓华人的这个教会。有日本人在台湾待过的回到日本的，有美国出生长大台湾背景的在日本做工的，各种各样的人啊。所以每一次的历史的事件都会留下新的一种的华人或者一些的混合体。那我们从来就是这么多不同的种类的人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施工的宣教施工都是以一种的文化的为本位。其实中国文化本身就是很多种啊，尤其是现代历史这150到200年留下的各种各样的 variety and change 啊，各种各样多元的形式。那普世教会之间的运动是不是能够促进多一点的了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还是说大型的运动只是在维持一个过时的某一个阶段的政治文化的在教会里面所反映出来的模式而已。
我想
再
问一个问题，那个 Civic Religion
是 Civic Religion
那个 Crusade
Crusade
对
呀，是军是吧？
对呀，
我想没有追得这么远啊。那 Crusade 十字军呢，是天主教要拿回回教占领的地区，那是天主教自己的宗教改革本身呢，有它一点中古时代留下来的一些理想，就是说 Corpus Christianum，这是两个拉丁字，就是基督的身体的意思，就好像我们天下华夏的这种观念，欧洲就是 Body of Christ， 在欧洲应当有一个 Emperor Holy Roman Empire 圣罗马的皇帝，也有一个教皇。好了，现在没有 Pope 是的，我们不承认 Pope。 那所以宗教改革呢，是在一个破碎了的欧洲重新建立基督教文化啊，不过是分裂的，有路德宗的去游说这些贵族的，有加尔文派的是跟皇帝对抗的啊，有这个德国农民的根本不理皇帝的，那个是重启派的，有皇帝来做教会的首领的，是成功会跟踪另外东正教的不管啊。那所以到了美洲的时候呢，主要是英国 的清教徒，英国清教徒就是反对这种皇帝带领的教会，觉得不够纯啊，不够合乎圣经，所以要清教好像更 pure 啊，更纯正。这种带到美洲的，突然之间有一件事情，就是没有皇帝了。啊，不是没有，其实有的，如果不承认他就是了，当时不存在啊，在英国啊，因为这个皇帝批准他们过来美洲的，有 charter 的啊。好了，现在皇帝不在旁边，所以呢，突然之间就有这个机会去发展新的一个基督教社会 ，a city on a hill 啊，山上之城，就是清教徒1630去波士顿的理想。这个理想到了。大复兴1740年的时候呢，已经衰退了，已经很淡了，因为商业化的信徒已经没有那么关心主人的事情。好，有福星买了一次，福星买了一次出境革命成功，1776，革命成功之后，这个新的国家打到了英国了。好了，那现在呢，就要建立一个基督教的社会。但是1776之后的美国社会跟1630的波士顿的两码事。1630的波士顿根本没有什么人在那里，只有头印第安人，白人是第一批到。现在我们是面对一个多元的社会，18世纪19世纪啊，工业化开始了，有 locomotive 这个蒸汽的引擎了 啊有 steamboat 啊，看电话开始发明了，电灯开始发明了啊，在这种的18、19世纪里面，如何再建立一个基督教主导的？所以这个是他当时的处境。那这个人类就是在这种情况里面，加上 common sense realism， 所以跟十字军是隔了600年。
意识上，
意识上呢，不同的地方就是美国的这个 religion 没有这种军事侵略的这种的意识，这是侵略别人，不过也不是没有，他也征服了麦西哥，也征服了印第安人，但他在他的思想里面，这是他的土地，他不是去占领别人土地，提这个点，他的在心目中，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你可以说有，可以说没有。
因为我们也常听人家也是那个林肯的信仰，
是
因为我们台湾人认识美国的时候没有林肯的机会，
第一个是最有名的，第二个是华人之外，
所以当教会在信林肯所说的话，
对，
是对上帝的信心的话，那可是林肯的他又不参加教会，我觉得蛮奇怪的。
是，可能在这个地区所引进的美国的形象有它一定的过滤，早期是美国新闻组，再加上国民政府跟基督教友善，但是宋美龄的那一种的跟美国的关系里面很多这个原因，因为他是跟美国南部 Georgia 很友善的，他在那里念大学，后来到了北部到了波士顿，是他带蒋介石1930结婚之后去美国修还住的嘛，那所以他的接触的美国人都是高层的美国人，那就不一定很热心的基督徒。好，第十点，到了这个丁伟良大学毕业1846年之后呢，他进入神学院，长老会在印第安纳州的神学院。这神学院的院长 John Matthew 马太牧师那这个院长呢，他叫系统神学只拿心理式信条出来的Confession of Faith 就可以叫系统神学的。不过呢，这里有一点很有趣的，就是说 Matthews 认为神学，也就是加尔文主义，是支持 common sense 的，支持这个现实主义的。换一句话说，丁伟良在大学里面老早就知道，宇宙是有它的定律的。现在加上改革宗神学里面的上帝，就是管理这个宇宙里面的定律的，所以神学跟科学就结合了，神学跟理性就结合了。从感称的角度来说，我再说一次，就是说没有考虑到堕落对于理性的污染或者是它的影响，很乐观的，很乐观的。所以呢，既然神是统治宇宙历史，神也控制这些宇宙里面的定律来成就他的计划，所以当时他们也用 William Paley P-A-L-E-Y 的自然神学小说书 Paley 十八世纪的一个也自然神学的护教的一个传道人，也就是说透过自然科学跟逻辑可以证明神的存在或者圣经的可靠性。丁伟良在神学院1849年毕业的演讲的题目是在宣教士宫里对于自然科学的使用 The use of physical science in missions。他1849之后就不久就到中国去了所以他整个从小看到他父亲职堂办学在大学跟神学里面吸收这种的 common sense 的现实主义，加上加尔文的神学，加尔文主义的神学，给他对宣教文明这个基督教到的地方文明就到透过科学，透过各种的学问这种乐观都带到中国。第十一点，在1845年的时候，他还在大学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去长老会的教会学校教书 parochial school。再来解释一下这些教会学校，这些教会学校跟刚才我讲的不一样刚才我们讲过，在1816到18开始那些学校呢是公立学校，不过有长老会的人士去领导政治部资助。现在我们来讲的是1846到70又有另外一波运动是长老会在中部的教会学校这些学校就比较像我感觉到比较像在中国大陆香港地区这些的教会学校了，因为这个是有了公立学校之后，长老会的旧派怕这些公立学校传异端，所以呢为了他们的孩子们的好处，他们再一次的开私立学校，这个是有了公立学校之后的再一次的教育运动那起初呢1846到1853这段时间呢在美国就设立了246所这种的学校，可是1853到62就开始衰落了到了1862当时在打仗1862到70呢这些教会学校呢就用来教育法国跟德国来的近期来的移民的小孩子，之后就没有了到了1870之后就没有了所以在丁伟良的生命里面，他经历过两次的办学运动，一直是他出生以前已经有了，他1827年出生那1810年代这个美国国家政府跟州政府就提倡在边界要开学校，他父亲在办大学办文学都有这种畅销的这样子翻译的 那后来他自己读大学的时候，他为什么跑去学校教书啊？有可能是因为他觉得他的母亲那边养奴啊，所以他因为有钱嘛，所以这个养奴来的钱可能支持他交学费也不一定，这才很坚决的不好意思，所以自己要自立啊，所以跑去教书啊，养活了自己，完成大学，这样，所以这个办学的这种精神是啊，直接影响他后来在中国的工作。好，第十二点，我们来看他为什么去中国宣教。他去中国宣教的那个决定本身没有什么很惊天动地的一个经历啊，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他的姐姐的口中可以认识到这个家庭对宣教的热忱。他姐姐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爸爸，要让这个姐姐去做宣教士的。他列了这么多理由。他第一，他说 Americans at many churches， 美国有好多教会啊，有好的讲道，有圣经，但是呢异教徒没有。第二，成千上万的这些叫沉沦的人呢，不信基督没有办法得救。第三，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是在贫穷跟有需要的人中间服侍的，不是在有钱人中间。第四，假如我们都活在这种的可怜的状况，就是说大概是不传福音的意思吧的话呢，千禧年永不会来临的。第五，是啊，他们可能是后千禧年才有事情，啊，不是后千禧年，他们是前千禧年，他们前千禧年，对。第五，我们今天不在神行神迹的时代，所以因此我们要努力去传福音。第七，啊，这个第六 ，common sense 常识告诉我们，一个穷的有病的人，假如站在我们门口，是需要我们的慈善多过一个有钱人。第七，我们要选择的是做好的事情还是最好的事情，就是说在国内宣教也很好吧。第八，我们基督徒的热忱应该对比那些去国外赚钱的人更热心吧。美国也有商人去中国这个地方嘛。第九，异教徒也有灵魂的，跟我们一样，所以他们沉沦的状况应当感动我们。第十，这个女的哈，姐姐跟弟弟都有这种的责任感，就感动 condition of duty。 第十一，女的跟男的一样都有这个，就应该尽力的去扩展基督在地上的国度。第十二，他相信圣经，所以应该牺牲把圣经翻译成那些异教徒的语言。第十三，最后 God will overcome all difficulties， 神会克服所有的困难。 Are you not then willing that I should go？ 爸爸，你不愿意给我去吗？Right immediately， 立刻给我回信。所以西方有属灵的，有圣经的，有实际的，有 common sense 的，不同的理由可以反映出当时那些年轻人的一种的情况。好，我们暂时就讲到这里。